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主要是圣经关于这个洗礼的教训，那么这也是我们在主日学里边刚刚学习和领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么牧师呢，建议将这一部分的信息同时也放在这个主日正道里边和大家分享，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首先呢，这对于这个主日学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趁热打铁，是对所学内容的一个回顾，因为我们知道好的信息是需要不断的去听然后去思想，然后再去留心听，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话语能够心中存记，口中咬定，这在神看是一件美事。那即使我们自己遇到问题和难处的时候，神的话语呢来帮助提醒我们不要偏向左右，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么圣经关于这个洗礼的教训对于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福音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虽然呢关于这方面的道透过牧师以及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呢已经是多次的传讲过了，那我们相信还是有一部分初信的弟兄姊妹包括一些福音朋友始终呢都没有这个机会听到学习到这个教导。那同时呢这个道理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之一，所以呢值得我们能够重视，一起来认真的查考思想学习和领受在这个根基之上能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都怀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来向你仰望，来聆听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愿你真理的圣灵就充满整个的会场，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愿你透过讲的今天能够将这个洗礼的道理讲解得清楚明白，也帮助每一个听到的开众人的心能够领受的清楚明白，以致我们可以同感一灵，进入到主你自己一切的真理当中，并且在光中能够得见你的真光。愿主你的爱继续的来激励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只是我们当行的道路，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加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行走在你的光中，遵照你的真理而行，来单一的专一的敬畏你荣耀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洗礼的道理呢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之一，那么关于基督道理的开端也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那么在圣经当中具体是指哪些个教训呢？OK，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二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拉道为死刑，信靠神力，各要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好的。那大家注意在这里边，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这三对六个方面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我自己信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都不太知道什么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也没有人来帮助我给我讲得清楚明白，那我自己信得比较糊涂啊，读圣经也读不出亮光，不明白神话语的启示，那我这样去传福音传得也不清楚， 那当有人问为什么要悔改信耶稣，那我通常会说信耶稣有永生，但是呢却不知道懊悔死刑信靠神这个道理。所以如果现在还有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请下去以后呢可以向自己身边的弟兄姊妹学习和请教。那当有人说我已经信主了，主在我心里就好了，洗不洗礼都行，那只是一种形式。那么对此呢，我也只是知道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但是呢却不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那个重生的洗礼是为什么那么的重要。那当别人问信耶稣不是得福气吗，为什么信了主洗了礼啊，以后还要一生努力去进窄门啊，去背着十字架去受苦。那对此呢我也讲不清楚，神的旨意呢是让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做主的门徒而不是信徒，是让我们信耶稣不单单是得永生，而且呢还要得荣耀。那我不知道背十字架先与主同受苦难后得荣耀这个福音奥秘的启示。所以呢福音传得不清楚，别人信的也就不清楚。那么从前呢我都是依靠许多属灵的参考书来帮助我明白圣经，直到最近这一两年同弟兄姊妹在这里一起学习，透过牧师旧约新约的查考，用神的话语来解释圣经，才逐渐扭转了我们从前对神的话语没有重视的态度才逐渐的重新树立了我们对这个信仰正确的认识和了解。那我们看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八章26节到40节，在那里呢讲到了有一个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门徒，名字叫腓力。这个腓力呢他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向一个古时的太监去传福音去帮助他明白圣经。这个太监呢刚刚从这个耶路撒冷敬拜回来，在回去的路上他坐在车上一晃一晃的在读先知以赛亚的书，但是呢读了以后呢却读不明白。那这个时候呢腓力呢就按照圣灵的指示就跑去问太监，就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那大家注意看这个八章第31节，这个太监怎么回答呢？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呢这个腓力呢就上车同他解释圣经并且呢给他传扬耶稣基督，带领他信主并且给他施洗，使他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所以呢起初我们自己读圣经读不太明白也没有亮光，对神的话语呢也是一知半解。那开始呢我们是需要真理的牧师或者是弟兄姊妹来教导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来明白神的旨意。那后来呢慢慢的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追求长进，那么圣灵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那我们来看几处新约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一章第28节，哥罗西书一章28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第26节。
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2章24节到27节。
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4节到27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一书二章24到27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24到27节。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边，也必住在父里边。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那么从以上的经文呢，我们知道起初呢，我们是需要真理的传道人来帮助我们，将我们在主里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之后呢，我们自己是需要努力的追求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追求被神的话语来充满。第二件事呢，就是追求被圣灵来充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益处呢？首先，我们是住在子里边，也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边。在他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在他里边，我们就不会再被定罪。在他里边呢，我们有平安。其次，我们住在父里边，我们有神的同在。第三，我们有永生。第四，我们不会被人去引诱受迷惑。第五，如果有圣灵的恩膏，我们不需要人的教导，不需要解经书、属灵的参考书，自有神的话语，又有圣灵的帮助来引导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圣灵呢，也会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示我们走在他的正路上。那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信仰的根基，这个根基呢就是 foundation。 如果这个根基不坚固，那么再放上面的这些房屋呢，就会在风暴当中倒塌。所以呢，圣经不单要求我们在所信的道上首先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而且呢鼓励我们不要单单停留在起步的阶段，乃是要脱离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地进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要求我们不断地在这个真道上造就自己，听了道以后去遵行，不是只吃奶，乃是要去吃干粮，竭力地追求长进，越来越有主的样式。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主耶稣跟我们讲，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希伯来书6章1到2节，那请把这个各样的洗礼画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着重来学习这个各样的洗礼。那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4章5节，他讲到了一主一信一洗。那只有保罗这个传道人，他有这个看见，讲出了这个一洗的道理，就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洗礼。那么为什么在希伯来书这个6章2节那个地方又说是各样的洗礼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教会初期呢，还没有这个新约圣经的产生，只有旧约圣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论及了其他各样的洗礼。那么以弗所书呢，是这个保罗最后在这个监狱里边写的书信，最终他强调了这个一洗的观点，而其他各样的洗礼呢，也都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也都是这一洗的预表。 所以呢，当我们有了这个背景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矛盾了。好，那么关于各样的洗礼，那么在圣经当中具体涉及到了哪些个洗礼呢？如果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讲，许宏，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讲，那么关于各样的洗礼在圣经当中啊，具体涉及到了哪些个洗礼？好，谢谢。那么按照这个时间次序来讲呢，首先是挪亚的洗礼，第二呢就是摩西的洗礼，第三个呢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第四个呢是主耶稣基督的洗礼。其中主耶稣基督的洗礼呢，又包括水洗和灵洗两个方面。那么我们呢就按照这个次序一个一个的啊来学习和了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挪亚的洗礼。那大家都知道挪亚进方舟避洪水这个历史，它分别记载在创世纪的六七八章。那么在旧约当中呢，并没有讲到挪亚时代的洪水是表明洗礼，但是到了新约呢，讲到了挪亚时代的洪水是表明一个洗礼。那么请问是谁在新约里边讲到了呢？是使徒彼得，在哪里有讲？好，找到了，请念。
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及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灵聆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与北方中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主，当时进入方舟，及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及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众子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好，这是彼得在解释这个旧约的内容。那创世纪里边呢，讲到挪亚为什么要预备方舟，原来将要有洪水的泛滥。那么挪亚他是敬畏神，他按照神的吩咐呢，预备这个方舟120年。那经过了这120年，在挪亚整600岁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应验了啊，洪水就来临了。那么按照彼得前书三章所讲的，挪亚时代的洪水是表明一个洗礼。那么从前的人都不相信挪亚所传的信息，因为当时的世界天从来都没有下过雨啊，都是有雾气从地里边上腾，然后灌溉滋润着大地，直到天下大雨洪水泛滥的时候，人们这才想起来要去叩那个方舟的门。但是这个时候挪亚也没有办法去开门，因为这个门是神亲自关上的，既然关上了就没有人能够打开，所以其余的人都没有能够进入方舟，在洪水来临的时候全部都遭到了毁灭。但是呢，进入方舟的挪亚一家八口以及跟随他们的动物都得到了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起初神救人都是全家性的拯救，到如今神的旨意仍然是这样。所以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讲到，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19节到20节的上半部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这里讲到主耶稣在受难死后在阴间的那段时间，他呢 啊，去向那些在阴间的灵魂做见证，就是从前啊，挪亚预备方舟，不信从神，没有能够进入方舟而遭到毁灭的人。那么主耶稣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从前神容忍等候你们，让你们进入方舟，但是呢，你们没有进去，最后的结局就是下地狱。当然，那些已经在阴间的灵魂，听到了主的见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仍然是不能够得救。那么三章第二十节下半段讲到，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讲借着水得救呢？洪水泛滥本来是毁灭人的，为什么这里说是救人的呢？那我们之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先有其前因才有其后果的。那么挪亚时代洪水泛滥的原因啊，要追溯到创世纪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那么创世纪第四章呢，它主要记载了亚当和夏娃第一个儿子啊，该隐以及他的后裔。那大家都知道，该隐他杀人犯罪离开神，那他和他的后代都是代代不信神，远离神，一代比一代凶，是行恶受咒诅的一类人。那么创世纪第五章呢，主要记载了亚当和夏娃第三个儿子赛特啊，以及他的后裔。那么他们都是代代求告神，信神，是行义蒙福的一类人。那么圣经呢，特别将这两类人分别的来记载，但是到了创世纪六章的一到二节，这两类人就随己意通婚结合，导致了敬虔的族类和不敬虔的族类混杂，信的去学那不信的啊，行善的去学那作恶的，造成了整个世界人类的败坏。如果神后来没有介入到这个事情，用洪水再次将这两类人分开，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全人类在最终的毁灭。那么在新约当中也有同样的教导，就是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够同负一轭。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基督徒啊不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合的原因。所以呢，神用洪水败坏了那些作恶的，却保存了一人挪亚一家八口，给当时的世界一个好的新的开始。所以呢，这个水是救了人类。那我们来看三章第二十一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你们。那么现在我们受洗就不是洪水了，就是一个水的洗礼。那么从前如果没有洪水的泛滥啊，挪亚他是不会进入方舟的。所以呢，表面上是毁灭人类的洪水，其实是催逼人啊能够进入方舟。这个方舟呢，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进了方舟就等于洗礼，那么方舟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果不是害怕七年的大灾难以及地狱的痛苦，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呢？那么星期五晚上呢，这个弟兄刚刚也给我们分享了圣经关于这个生命册的一些信息。那原来神对世人的审判是大势所趋，那凡是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将来都要落在永远的刑罚里边。所以人不得不去警醒，早做准备。首先，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一个人知道，等他来了再去相信就为时已晚了。就好像从前等到洪水来了再去叩方舟的门就为时已晚了。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24章 36到39节。
马太福音第24章34到39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好的，另外，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年限，不能够掌管明天，说想要拖到以后再去相信，可能都没有机会了。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我们广传福音，呼吁人能够快快的悔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原因。那同时我们投靠在耶稣基督这个避难所里边也是为了逃避将来这个世界的毁灭之灾。那我们同时来看彼得后书3章6到7节。
彼得后书3章6到7节。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这里呢是把从前的那个洪水和世界末了的那个烈火来做比较。那从前的世界呢是用水来毁灭，那个水是催逼人进入方舟，那么将来的世界呢是用火来焚烧，这个火呢是催逼人能够投靠于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到他的里边。当我们在他里边的时候，那个烈火就不能毁灭我们了。所以呢，从前的洪水是救了人，那个末后的烈火也是救人的，也好像是一个洗礼。所以呢，这个使徒彼得他本来是没有学问的人，但是呢他被圣灵充满，他明白这个洗礼的意思，就在彼得前书三章以及彼得后书三章将这个洗礼的道理呢揭示出来，让大家可以明白。另外呢，圣经也预言，凡是没有好好信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人，将来呢，在教会被提的时候呢，会与那些不信的人留在7年的大灾难当中。那个时候，人若想要信耶稣，会经历极大的逼迫和患难，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殉道才能够灵魂得救，免下地狱。因此呢，那个大的患难也是一个火的洗礼。那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这边这个火的洗礼是7年大灾难这个火的洗礼。那么这边呢，世界末了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来消化的时候呢，这个呢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火的洗礼。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明显的看到，就是按照圣经主再来的那个预兆呢，也是在频频的发生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那记得在这个数年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在中国的河南，那一次的震动呢波及了大半个中国。那一天的下午，我正好与这个家人朋友在一个饭店里边相聚，大家正吃着火锅，那个震动就来了。在河南是轻微的，但是在四川却是极其惨重的。那一次的震动就将我这个刚刚信主稀里糊涂的基督徒就晃醒了那我真实的知道我们是在末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迫切地将这个末世的警讯去向人传递。那么有的人相信了，有的人说是那是耸人听闻。 然而不管怎样，那圣经所预言的事情都在发生和应验。今天我们还是发出这个末世的警讯，就好像挪亚从前所做的一样。所以当听到这些诸多的警告，大家要去思想，要去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就是尽早悔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敬畏他，爱他，与他同行，这样就能够免去将来这个世界神的审判。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摩西的洗礼。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使人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
好的，那我们知道刚才挪亚的洗礼呢是在这个洪水泛滥当中，而这个摩西的洗礼呢是在红海当中。那摩西的洗礼呢就是受洗归入摩西，那么摩西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受洗归入摩西也是如今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那里讲，如果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人如果不是信摩西就不会信主耶稣，如果真的是信摩西也必信主耶稣，因为摩西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本来从前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在红海受洗归入摩西，走旷野，如果不发怨言信从神，每一个都能够得救。那么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五节，我们看到从前的以色列全家离开埃及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了摩西，但是呢他们在旷野的日子内心还是向着埃及，没有除掉那个根，没有想到前面的那个应许地是更加的美好，心里呢也没有向往那里，希望早日的能够到达，因为他们的内心还是留恋着那个罪恶的世界。所以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六十多万的人，二十岁以上的男丁都灭亡在旷野里边。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传讲说你已经信了主洗了礼就永远得着了进天国的保障。那么在圣经旧约和新约当中到处都有神在这方面的警告和劝诫。首先人不洗礼必不能得救进神的国，其次并不是每一个信了主洗了礼的人都能够最后得救。那么旧约当中给我们这个例子，以色列全家出埃及跟随摩西，在红海受洗归入了摩西，但是他们一面跟随一面却发怨言抵挡摩西，仍然是随从着自己的肉体情欲去行事。所以那些发怨言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悔改，他们没有向着那个标杆那个应许地去直跑，最后呢都毁灭在旷野。所以在第十章第五节讲，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个他们指的就是所有离开埃及在红海受洗归入摩西的人。所以呢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当想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今天同样面临着一样的这些试探引诱和挑战。那么圣经里边呢处处都有提醒， 那平时牧师以及弟兄姊妹所传讲的信息也都是这方面的警戒和劝勉，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提高警惕，从这些失败的例子当中来学习功课，紧紧的来依靠神，并且呢怀着一个战兢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在这个十章十一节那里讲，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么保罗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是来解释这个摩西的洗礼。那么摩西的洗礼告诉我们，从前的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因为神使红海的海水分开，露出了干地，所以呢等神的百姓走过了这个干地呢，红海的海水就立刻合上了，意思是说再也没有回头的道路了，唯有一条道路，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那个应许地去直跑。所以呢凡是洗了礼的人是表明不再走回头路了，因为回去的结果是一条灭亡的道路。那今天的传道人在给人施洗的时候，同样会问你是不是一个罪人，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是否愿意跟随他啊，一生不回头。人如果说是愿意，那么就给他洗礼。所以呢从前每一个跟随摩西的人，他都要离开埃及，离开那个罪恶之地，在红海受洗归入摩西，然后呢走旷野，最后会被带到应许之地。同样的，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都要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分别出来，悔改归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不再走回头的道路，并且呢一生来跟随主耶稣，行他所喜悦的。如果我们将起初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那么我们就与基督有份了，就能够最后荣耀的进入所应许的天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下一个洗礼，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施洗约翰这位先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修之预备主的道，修之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那么从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四节，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出现，他引用了两位先知的话来预言他的来到。那第一个呢，我们从这个一章二节就已经知道，就是先知以赛亚。那这里呢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的经文。那第二个呢就是先知马拉基。我们在马可福音一章二节的旁边可以同时写下来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
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好的，同样的内容呢在马可福音一章二节也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以呢两处的经文当中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指的施洗约翰。那么在马可福音一章四节讲，照这话约翰来了，照这话就是照着先知马拉基的话。 那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书，那么到了新约四福音书呢，这个施洗约翰就出现了。所以呢没有一个先知好像施洗约翰那么大的荣耀，在他还没有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其他两位先知来介绍他的出现，这是让人有所预备。当人一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就知道耶稣基督来了。这里呢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那么在马可福音一章四节讲，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是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给人施悔改的洗礼。那他也向人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并且呢在马可福音一章八节，施洗约翰预言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个他呢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打开使徒行传来看一节经文，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第三十七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
好的，这节经文里边的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宣传洗礼，这个洗礼就是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那么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传讲福音的时间、地点以及传讲的对象。首先，时间是在施洗约翰宣传悔改的洗礼之后，主耶稣出现了，并且呢传和平的福音。其次呢，这个地点，主耶稣传福音呢是从加利利开始的，所以呢加利利被称为福音的大本营，然后呢传遍了犹太，最后呢是传福音的对象是以色列的那些犹太人。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啊，然后才是外邦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施洗约翰他在地上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那么从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当中，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地上的工作呢，是介绍主耶稣的来到，为主啊预备道路。那么起初人去认识神啊，去明白真道，是有许多的拦阻和障碍，因为呢人自己有许多的啊思想、认识和传统。就好像在这个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之间有许多高低不平的山岗和山洼，那么人怎么样透过施洗约翰去认识主耶稣呢？人怎么样能够去认识真道，去见到神的荣耀呢？那么就是透过洗礼，先要把那些低的地方填满，把高的地方削平，除去人原来的思想意念，这样呢就预备了主的道路，人就可以明白真道，认识神，得见神的荣耀。那我们来看一下施洗约翰他悔改的洗礼有什么作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这里呢，讲到了洗礼和不洗礼的分别。那些受了施洗约翰洗礼的普通百姓啊，包括那些无知的小民，还有一些罪人，那么他们洗了礼以后呢，就明白了真道。他们认为神讲的是对的，神是公义的，自己是不对的，自己是不义的，因而呢，愿意悔改。但是那些有身份、有学问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没有洗礼，因而他们不明白神的道，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是义的，神讲的是不对的。他们始终固守着自己的遗传，因而呢，就废掉了神的旨意。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人都还不明白这个道理，认为一定要等到自己完全都弄明白了，才去相信，才去洗礼。但是呢，却不知道，如果不是凭着信心信而受洗，人永远都不能自己除掉这个障碍，去明白真道，认识神。那么施洗约翰他宣传这个悔改的洗礼，人受洗归入了这个施洗约翰，这只是做了一半的工作，这只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让人能够谦卑悔改，告诉他们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已经来了，让他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认识接待这位主耶稣，并且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啊，来跟随他。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光有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不够的。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一到七节，
《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一到七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洗，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人。
那这里讲到保罗去到以弗所那个教会去传福音，那么在他没有去之前呢，在十八章告诉我们，先有亚波罗这个传道人去到那个教会去传福音。那么这个亚波罗呢，虽然是很有学问，也很能讲道，但是呢，他只是懂得施洗约翰的洗礼，还不懂得主耶稣的水洗和灵洗。所以之前的传道人在那边呢，都同弟兄姊妹施的是悔改的洗礼。那么保罗去的时候呢，就问他们受圣灵了没有，他们说还没有。问他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呢，保罗就说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单单悔改的洗礼还不够，还要再洗。所以呢，保罗就再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那么洗了礼之后，知道他们还没有受圣灵，那么就按照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的应许，来按手在他们头上传道人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祷告。所以呢，这些人呢就又受了灵洗。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着重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洗礼。耶稣基督的洗礼呢，就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一主一信一洗。一主，圣经说我们只有一位主；一信， 我们只信一位。如果我们信这位主，我们就去洗礼；如果还不相信的，那么就不用洗礼，因为洗了也没有用。如果你说你已经信了，但是却不愿意去洗礼，那么你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在马太福音3:15，那里讲到主耶稣亲自的在这个约旦河啊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为我们留下榜样。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个我们呢是复数，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和一切跟随他的门徒，所以主所做的信他的人也当做。那么一信，我们是信的主耶稣，信的是他的话语。那么他的话语是怎么样讲的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3:3-5。
约翰福音3:3，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单要见到神的国，还要进到神的国。见神的国条件呢是要重生，进神的国条件是要经过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这也就是提多书3:5所讲的。提多书3:5，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那么这里重生的洗呢，就是水的洗礼，圣灵的更新就指的是灵洗。那么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呢，在圣经当中很多，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边比比皆是，都是讲到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凡是听到福音愿意信耶稣的，连男带女，甚至是全家不论大小，都是立刻受洗。那有的是先受灵洗后受水洗，有的是先受水洗后受灵洗。那么水洗和灵洗不在乎先后，乃在乎两方面都必要。那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4:1-2。
约翰福音4:1-2，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约翰，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来没有自己用水给人去施洗，都是他的门徒以及后来的人用水给人施洗。那现在的传道人呢，也同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这也就是马太福音28:19所讲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也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有子的连父也有了，主就是那灵。奉圣灵的名，也就是奉主的名，如果不是奉的这个名受的洗，一定要再一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洗礼的意义何在呢？我们来看罗马书6:3-4。
罗马书6:3-4，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4，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那当我们借着水的洗礼全身浸入在这个水中的时候，就表明从前那个老我那个罪人归入了主的死。 与主同死同埋葬了，完全不见了。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是表明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如果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活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从前挪亚时代的那个所表明的那个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也拯救了我们，而我们呢也好像从这个死里复活了一样，脱去了原来那个旧人，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由主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式，好像造我们的主一样。那么主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主的里边，从此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关于这个受水洗呢，那我自己是08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这个三字教会和150多个弟兄姊妹受这个传道人奉父子圣灵的名所施的这个点水礼。那就是传道人呢从一个水盆里捧一盆水浇在你的头上，并不问你任何的问题，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那么这个洗礼前后呢，没有人跟我讲明这个洗礼的意义，也没有人问我里边有没有圣灵。那直到后来呢，我来到这里听到牧师多次的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明白这个重生的水洗意义重大。那个旧人要完全埋在水里边不见了，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再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是与主一同复活，是一个全新的人。于是呢我就去问牧师，我说我可不可以再受一次标准的彻底的水洗。牧师说可以。哎，就这样在去年夏天我同另外两个姊妹在那个 YMC 受洗。那牧师问我是不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是的。是不是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生命的主，一生跟随不回头，我说是的。他问你里边有没有圣灵，我说有了。就这样奉父子圣灵的名给我施洗，归入了耶稣基督。好，那刚才我们从这个马可福音1章8节知道，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而他却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就是耶稣基督用圣灵给门徒施洗。所以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
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为圣灵。
那这里讲到不论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是信耶稣的，那么主耶稣就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例如在这个使徒行传2章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的五旬节，首先是犹太人受了圣灵的浇灌，受了灵洗。然后呢到了使徒行传10章讲到外邦人也同样受了灵洗。说这个彼得到格尼流这个外邦人的家庭去传讲，在他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呢就降在了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同样的也受了灵洗。因此呢，不拘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不论男女，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那这个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我们呢就成为这个身体里边的一个肢体。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了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到第17节所讲的。
哥林多前书3章第16节到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那么耶稣基督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神的殿，那他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住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主既然是活石，那么我们在他里边也成为活石，就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成为圣灵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神的殿。那么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身体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看加勒太书三章十六节。
加勒太书三章第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那么从这里我们知道，神他只祝福两个人，一个呢是亚伯拉罕，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得着亚伯拉罕的福气，一定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与他成为一体，那么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如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也能够得着。所以呢，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从反面来看呢，我们是为了逃避将来这个世代神的愤怒，我们不得不投靠在耶稣基督这个避难所里边以致得救。那么从正面来看呢，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与他成为一体，并且效法他，与他同行，这样我们也能够照着应许承受在他里边一切丰盛的恩典和福气。所以呢，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那里讲，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么最后呢，要来强调一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里边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都是需要经历非常重要的三步。首先第一步，我们是借着神的道得以重生。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所以呢，我们是借着神的道蒙了重生。那神的道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所学习和领受的圣经当中神的话语。包括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提多书三章五节。那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重生的条件是要经过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也就是提多书所讲的，我们得救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那么水洗和灵洗都是重生的起步和开始，是一次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步，我们仍然是借着神的道，生命得到喂养，才能够渐渐的成长。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二节。
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那我们知道这个出生的婴孩如果得不到喂养，就不能够存活。同样的，我们信了主，洗了礼，得了重生以后呢，要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呢，是要除去一切不好的不虔不义的行为，就是从前那个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第二件事呢，我们要去渴慕神的话语， 从中吸取领受那些好的善的教导去行义，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了喂养，得到了更新和洁净。当我们不断地去渴慕神的话语，追求被神的话语充满，追求被圣灵充满，隐于一位圣灵的时候，当我们听了道以后去遵行，一面学习真道，一面出来侍奉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三步，我们继续是借着神的道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之前我们所学到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百节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也讲到，
圣灵明说，再后来必有人离弃真道，去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毁魔的道理。那么就在大约两周之前，在我母亲所住的那个城市河南安阳，听说来了一位郑州的女先知，能够说方言行义的，在各处呢举办这个医治特会，并且呢有许多弟兄姊妹去为这个做宣传，吸引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前去参加。那么当时呢，我母亲和她的那些众同工以及众弟兄姊妹当中呢，有的人他们想去参加，想去看一看，那有的人呢认为要格外的谨慎。那后来呢，个别的人去参加了这个特会，回来以后呢都是直摇头，说这个场面极其的混乱，我们道呢是就这么讲的那一点点，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教人去说方言啊，就可以把前台那些人就是推倒在地进行医治。透过他们的反馈呢，说其实呢不是因为异能人倒地了，乃是因为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人在这儿已经是头昏脑胀了，已经是站立不稳了，在那种状态之下，所以呢在一推就倒地。所以呢，那些主张不要去参加的那几个主要的同工，他们呢是希望用神的话语来警戒提醒弟兄姊妹，所以呢他们呢进行了祷告，同时呢他们也透过电话来询问了牧师，那牧师呢就给了他们许多圣经里面相关的经文啊，包括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啊，在真道上去教导他们啊，加深他们的信心。所以呢，最近他们都在这个整理这个牧师的这个查经笔记，打算在聚会当中呢，将这一部分信息向众人去传讲，去帮助大家提高警惕，在真道上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呢，当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日渐成熟，更多的认识神，熟悉仁义的道理，渐渐的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能够认得主的声音，有分辨的能力，就不会轻易的上当受骗受迷惑。而当我们自己得到了主的坚固，并且呢在真道上得到了造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去帮助扶持那些软弱的肢体， 去教导喂养主的小羊，使得众人呢都能够在正道上能够得到坚固，可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教会，并且我们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在正道上能够同归于一。那么之前呢，弟兄给大家分享了蒙福的途径，那么同样的呢，在这里也告诉了我们蒙福的奥秘。所以呢，当我们凡事长进，与主联合，忠心的出来侍奉，顾念神家的事情，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样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知道，从前的大卫，他虽然是当了皇帝，但是呢，却没有沉溺于这个世俗的荣华富贵，他乃是为神家的事情发热心，要为神建立圣殿。所以主纪念他建立大卫的家室，并且呢解除他一切的仇敌，来坚定他的国位。论福赐给他大福，论民赐给他大民。那么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如今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仍然是这样。当我们各尽其职，在爱中来建立神的教会、神的家室的时候，主必纪念，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他的应许来坚固我们、赐福我们的家室，啊，使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呢，当我们蒙了主的厚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说：“主啊，你已经赐福。”你还要赐福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留下宝贵的教训，使我们能够透过各样的洗礼来认识主耶稣，因为各样的洗礼都是为主你自己做见证的，也都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把每一个福音朋友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能够存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快快的回转，信而受洗，归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不但可以脱离将来这个时代神的愤怒，也能够照着应许承受在你里面一切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愿主你同样的帮助每一个信而受洗、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的在真道上追求长进，得以长大成人，激励我们努力的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知道这样凡事都有益处，你对我们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愿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就甘心乐意的能够背起这个十字架来与你同工、与你同行，以致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赏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张茹姐妹。下一位是刘女士。